感谢主给我再有机会来到大家中间，一起今天分享这个题目，叫有机教会或者有机群体。如果我问你们是不是有机群体，你们都是吗？啊，因为你看见这个图案了，对吧？无论你是用苹果还是橘子还是西瓜啊，我不用你拿出来，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人一提有机群体都拿手机出来。但在这段圣经里面所讲的有机是什么意思呢？当然是有机群体呢，是讲生命力的有机啊。若我换一个图片，不是这个麦子或者麦穗的图片，乃是一个森林里面的很多的树，很多的不同的菇类或者不同的植物，大家都懂了，有机是这个意思。我也引用那个号角很多年前的一个报道啊，就说有机是什么，就是指着跟生物体有关的，而是从生物体而来的，是简单的理解就是天然的，未经人改造的。所以有机其实就是天机，因为最天然的东西都源自于创造之主的美善动机，都是为了人类的好处而被造。大家很赞同哦，这个就是有机。我还记得很多年前，可能有十几年前，有一次有一个国内的弟兄告诉我，他说打电话回国内跟他妈妈聊天的时候，他妈妈告诉他一件事情，昨天刚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一条瓜明明是可能就是那么长的，他放在水兜里，第二天看见那个瓜长大了，吓了他妈妈一大跳。大家就知道那个是不是有机的产品啊，大概是有激素的产品啊，放在水兜里突然间会长大的。大家是赞同这个是有机吗？还是有生命吗？还是生命的里面加了一些激素在里面？这个真的很奇怪的一件事。有机我们常常相信，最重要买有机菜来吃。谁买有机菜吃的？告诉我，有吗？不晓得下面我讲完下一段的话你还买不买哦。因为我家的师母也是，他相信有机，他说有机好，贵一点也要买有机。那有一次呢，我教会里面呢有一个科学家，他是研究有机的。那我知道他的专业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，我说：“哎，应不应该买有机的产品啊？”他说：“基本上应该买啊。”你晓得，应该买，那后面有故事了。他就告诉我，他说有机是好的，但问题就是有机的产品啊，究竟它有机到什么程度呢？大家懂这个意思哦。从它生长到收成，是整个过程都在有机的范围里吗？还是它只是部分的生长阶段是有机？大家懂这个意思。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继续买有机菜，但你要考虑一下是否整个过程都是有机。无论如何，今天大家知道吗，是五旬节过后的一个礼拜。五旬节大家知道，在教会的行事历，教会的年历里面，就是纪念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发生的事情。五旬节发生的事情这里都记载了，如果你不知道什么事情，你回家可以看看这些经文，就讲到圣灵划时代的降临到人的历史里面。因为在五旬节之前，是很少数相信上帝的人有经历圣灵的工作，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跟随者敬拜神，但是没有圣灵内住。但使徒行传第二章一次过是划时代的一个开展。所以这个五旬节的圣灵降临，最重要是有彼得的讲道。 突然间一个超自然的事情发生，最重要是超自然的事情过后的解释是不是很重要？这就是一个神学的解释。这个神学的解释就成为教会历史里面第一篇的讲道啊。耶稣以后第一个讲道彼得，这一堂的讲道过后就是今天所读的经文40节到47节。请问你福音书里面有没有教会的？严格来说没有，对吗？因为有福音，有耶稣，有门徒，有群众，其实教会的序幕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。所以我们也懂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有没有教会呢？在产生当中，因为第二章就是讲了圣灵降临，然后讲到，然后就开展了教会的时代，懂这个意思了吗？所以因此教会其实不是教堂啊，这句话讲得太迟了。如果在疫情里面大家都懂这个意思，因为好像今天我们如果家人没有来教会，他们知道你们来教会了，其实这个话是讲错了。今天是教会来到教堂了，因为教会是我们这群人啊，我们一起来到教堂了。在疫情里面我们都没有教会了，因为我们不用上教堂，但透过科技我们在线上可能今天也有一些朋友在线上，你没有在教堂，但你是教会的一部分。那今天线上线下我们一起组成了教会的这个群体，当然我们这个教会的群体的名字叫主恩堂国语堂，这个是我们教会的群体。如果这样来看的话，圣经里面描述教会的产生究竟是怎么产生，而教会有机的群体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呢？明显39节之前是彼得的讲道，40节是描述彼得讲到的最后一句话，你们当救自己脱离了这弯曲的世代，就差不多好像一个布道会最后结束，这个牧师要呼召了，你们要归回耶稣啊，从弯曲的世代归向上帝啊。哇，41节厉害。于是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厉害？讲完道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，那一天一共有3000个门徒产生。然后再描述42节到47节，从这个流程里面你很清楚的看见教会的产生，有机的群体是基督转化生命的群体，赞不赞同啊？因为讲完道，从旧约讲到新约，讲到耶稣，以至到彼得最后收割要人归向神。所以有机的群体，如果你说第二章最后一段是有机的群体教会的描述的话，教会怎么产生啊？因为有道传开了，因为基督的生命的道传开，有人接受这个道。所以从41节，领受他话的人受了洗，这个是个奇妙的转化的过程。而这个转化的过程呢，不简单的，因为那里说那一天门徒越添了3000。如果你留意使徒行传，留意那个福音书的话，其实圣经的用词啊，描述刚刚信主的人就是门徒啊。我们今天教会的传统呢是我们刚刚信主的话，你是信徒、慕道朋友、刚刚洗礼的信徒，很少描述你是门徒的。如果今天我们说请某某门徒上台来分享，你一定想今天分享的人他一定有点光环的，因为是门徒上台做主席的、唱诗班的、讲道的我们的光环更大。其实不是，每一个信主的人就是门徒，而不是你要上完门徒训练班才成为门徒。 从这个点的话，你就明白，你真正被神的道所转化的话，生命的种子已经在你生命里面，你需要培养，需要栽培，以至要将你门徒的生命长得更丰盛，长得更有基督的身量，这是对的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就知道原来有机的群体是基督转化生命的群体，那一天就增加了3000这个门徒。然后在描述这些门徒产生以后他们是怎么生活的。今天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呢说啊，教会人多好啊，那其实这个话呢很妙的，有好有不好。其实教会要人多呢，你说难吗？不容易，但也不是太难。如果今天我们请了一个名嘴，请了一个明星，他成为基督徒了，你相不相信今天我们就不是那么少人了？因为有人来看明星，都很多人来了，对吧？问题是人多以后剩下来的是什么人？这个才是问题。有时候我也想，教会如果要人多也不难啊。如果说今天完了以后不是普通的菜，乃是特别丰盛的百家菜，你相不相信我们人会多一点？啊，太容易，有很多手段，很多做法可以吸引群众。教会是一个有群众的群体，但教会更重要的是一个有机的群体，而不单是群众的群体。这个群众里面有机表达在哪里啊？生命被基督的道不断的转化。当然你为了吃来没问题，为了朋友来，为了给面子来也没有问题，但盼望你不要一直为着这些 原动力才来，乃是慢慢你被神的道吸引转化，以直到你能够留在教会，一直成为基督徒，甚至乎能够表达了一种生命被改变以后的生活。大家中文都比我好，都明白哦。有诸于内，就有诸于外，对吗？有了什么的生命，你有什么的生活。这里就描述了，因着生命被基督的道转化的话，慢慢有机的群体就流露了信仰生活的本质。如果你说你信耶稣，你听完道很感动，举手洗礼，但从此你的生活还是老样子的话，那我很怀疑你只是接受了一个宗教的仪式，而不是真正生命被转化。生命被转化的意思是什么？明白了圣经，接受了神的道，而最重要的，接受了神的道，这里的连结是什么呢？是41节，受洗了，接受了神的道。但42节怎么形容啊？这群人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这不是一时的感动接受神的道。有时候有些布道会啊，讲员啊，讲一些很感人的故事，哎呀，我被神的爱感动了，我信，受洗。太多这些人，但太少的是什么呢？信了以后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就不是一篇的道理，乃是使徒的教训。从今天的角度来说，就是整本的圣经。所以圣经里面描述神的道跟我的关系是一件什么事情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会形容信了主，受了洗，你是开动了，启动了一个内心的旅程啊，启动了这个 inward journey， 内心的旅程。这个内心的旅程有高有低，有时候你也会跌倒。但最重要的，如果你真的是被神的道吸引改变，你跌倒了你会爬起来，代表你没有跌死，对不对？一跌倒了就完蛋了，就代表呢，你生命里面有没有生命呢？有难处，有冲击，你就放弃的话， 我很怀疑你当天所谓的信主，都所谓的洗礼，是不是只是一个宗教，而不是一个生命？如果是一个生命的话，你一定有生活的。这个生活表达于内层，这个内层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。哪怕你不大明白这个使徒的教训，但越听越读，慢慢你越来越明白的时候，就不断的转化你啦。从古旧的三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啊，什么价值观，但你被神的话在改变啊，你这个三观不断的在改变的时候，你就有生命了，有生命力面对一切的冲击。哪怕你跌倒爬起来，哪怕你跌伤了还会痊愈，因为你有这个内层。你就明白为什么教会有各样不同的读经、灵修、陪伴、代祷的活动。今年我们教会是不是在用这个什么圣经一年通啊？啊，我们是不是啊扎堆灵修啊？这个伴侣啊，你们呢做得怎么样啊？有没有继续啊？啊，有些人很诚实的告诉我，哎呀，我们那个扎堆已经没有堆了，都散掉了。那他可能看见我要忏悔啊，但不要紧啊，你这个堆已经没有了。但如果启动了你内心对神的话语，你个人还继续的读圣经，你也没有原来这个堆，但你有其他的伴侣、其他的祷伴一起的话，那已经达到了我们这个杂堆灵修了。但如果你说，哎呀，我们什么都没有了，完了，那好不好再启动呢？以知道你这个内层啊不会停止。我们做基督徒最难的就是坚持力。老实说，你回来教会有人看见，但你在家里怎么做基督徒，有没有读经祷告，没有人敢问你，对吧？那所以这个内层呢需要鼓励，需要不同的炭火堆在一起，让这个火不要失掉。太多基督徒一时的洗礼，却失去了内心那一点火热。所以这个内层是当时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表达了出来，但他们这个表达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呢，如果真的是遵守的话呢，就不单是读经祷告，不单是灵修，继续，你如果有留意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的话，它都是用一些生活的用词来表达他们有这个内层以后的表现。就好像这里彼此交接、拜饼还祈祷，你没有留意这个彼此交接是很古老的中文了、啊、我应该查一查其他的现代版呢、啊，怎么来表达这里。简单的话，其实这个彼此交接就是彼此交往啊，对吗？如果用现代我们教会的活动来说，哎，他们有参加小组，他们有去团契。老实说，团契这个字真是太属灵了，外面的人懂不懂团契这个字啊？你刚刚来教会不晓得基督在讲什么，你有没有去团契？什么叫团契啊？团队我们明白，对吗？啊，团体我们知道，你知道什么叫团契吗？后来慢慢在教会久了，哦，原来知道一堆人走在一起，那个叫团契。其实这个团契这个字啊，在英文表达大家知道啊，就是 fellowship， 对吗？啊，我常常喜欢说笑啊，这个 fellowship 是什么意思啊？All fellow in one ship, that is fellowship. 所有的人在一条船啊、那个大船人多一点，小船呢人少一点。总是有些基督徒扎堆走在一起。那这个不就是彼此交接咯？那你说彼此交接，今天团契节目是什么？有时候不需要节目的，因为走在一起大家聊，走在一起大家谈，走在一起生活的交接。这个就很自然的事情，因为当时代第一代的基督徒就是这样，他们走在一起，甚至不是会擘饼。擘饼大家知道，大家联想就是耶稣设立的圣餐，对吗？啊，你说不是不是， 波饼呢，应该是在教会由牧师传道主持的，当然这个是教会历史的发展。但最起早的圣餐呢，就是信徒走在一起擘饼的。所以今天当然我们尊重教会的传统，有些教会是圣职人员牧师传道才可以主持的，我们尊重。但有时候有些教会呢，在很敬虔的态度里面，在家庭里面也可以擘饼的，也可以擘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自然的生活的流露。因为我们走在一起，不单是聊天，不单是在讲工作家庭，我也讲属灵的事情，我也讲天国的事情。那好不好？可能有时候我们也有个感动，嘿，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用简单的饼跟杯回到圣经里面，一起来纪念主也是可以。所以在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是我们一起生活。当然44节到45节初期教会的生活呢，很震撼性的有一个表达，这个表达是什么？信的人走在一起，凡物共用。共产党一定是在这里偷回来的。凡物共用，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啊，甚至变卖田产啊，党要征用你的房子。当然这里好像半开玩笑，那有人就心里面心开始跳得快了。因为什么？哇，圣经如果要这样说，教会要凡物共用的话，我有三个房子啊。那如果你只有一个房子，甚至你没有房子，那很不公平啊，都要争回来吗？那大家心跳了。好在圣经没有用这个唯一的出现成为一个标准，教会历史里面所有人的房子都要交给教会。我们不是共产党啊，我们不需要强迫人来奉献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奉献甚至是自行的奉献，将奉献放在奉献箱里。所以你放心，你五套房子可以继续拥有五套房子。因为如果你不是心甘乐意的奉献，这个是勉强，出于勉强就成为没有意义。所以凡是一个教导，你需要留意，不可以拿一节圣经成为一个教义，成为一个标准。你需要各种圣经一起来看。但无可否认，当时第一代基督徒真是很震撼啊，他们可以被神的道感动，被神的道转化，甚至他表达在他们的这种的很自然的流露分享的里面，就成为一种的外层啊，有内心的旅程，也有外显的表达。你看美不美啊？真的很美丽的一种震撼性的生命被改变，所以生活的方式也被改变。我不晓得有没有在你们中间分享过，十几年前我参加一个我们国语的小组，那个国语小组呢只有一两个是基督徒，但他们吸引了很多慕道的朋友。那你知道我们特别国语的小组很喜欢一起来吃饭嘛，那我们就叫那个叫百家菜嘛，对不对？那因为那个小组呢只有两三个是基督徒，另外五六七八个呢都是慕道的朋友。那特别呢我就很关心那个小组，就是第一次就去了参加那个小组。一看见桌上的饮食呢，吓了我一跳，因为只有两三盘比较像样的菜，其他都好像是小品一样。但是人很多啊，因为那六七八个基督徒呢，不但是六七八个慕道朋友呢，不但是他自己来，他也叫了孩子，带了家人来，所以人很众多。我就很担心那个晚上够不够吃呢，所以我就没有吭声，我就拿了一点就吃完，那就过了那个晚上。 过了两三个月之后，不知道什么事情呢，我又想起这个小组，因为我们教会有很多小组，很多团契嘛，所以不可能做牧师的，常常去一个小组。但我又想起那个小组呢，我又去参加他那个小组。那这一次呢，我就看见桌上很多菜，奇怪，为什么这个菜会那么多，比起上一次多了那么多？那个小组组长告诉我，他说我们这两三个月很多人信主了，这些慕道朋友成为基督徒以后，他们不是斤斤计较，他们来呢，人多与少呢，这个菜都会长大的，这个叫 organic 啊。啊，原来他们的生命 organic 了，他们的生命呢成长了，原来会透过菜也会增长的。从那个小组的体会里面，我深刻的知道，原来基督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不是空谈的，是有行动的。你会从一小碟成为一大碟，不是因为你家里有五个人去，你只有一个人去，你也会弄大碟一点。为什么？内层影响了外层。很有意思，初级教会他们为什么会哇凡无公用啊，不公平啊，很吃亏啊，他们不计较，因为他们的震撼性生命的分享。在这里我最喜欢的呢是46节跟47节，因为圣经里面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的在殿里也在家中掰饼。你们有留意，他们掰饼不单是在教会，不单是在店里，他们也会在家里，这个真的很美丽，有行的教会生活，也有很随意的小组，甚至家里的敬拜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原来也可以一起吃饭。最后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，这里是讲什么？内层外层，一个基督徒的群体焦点在上层，我们走在一起什么都可以谈，但不要忘记不可以忽略的一起谈神国的事，这个是不是上层啊？这样我们的焦点所有的不同，可能政治上的不同，看法上的不同，请你留意，不要争执，不要成为吵架。我们允许不同，但我们可以同归于一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一起来赞美神。但这个圣经美丽的地方是什么？赞美神以后得众民的喜爱。这个众民是讲谁呢？就不单是我们自己的群体里面，基督徒里面的众民，乃是这一群人得到他们周遭的人，甚至他们的网络的亲友、社区的人都喜欢这一群人。哇，这个就很厉害了，这个是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结果，带来有机的群体，应该是个息息不断有生机的展现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这一群人这样来信主，这样来组织打造我们的教会生活，转化我们的生活的表现以后，圣经说主将得救的人数怎么样？天天加给他们。这个是告诉我们整段圣经这个最后这句话不是一个结束语，乃是一个结果。如果我们这样来打造教会，属灵的群体，生命的转化，我们彼此的交接，彼此相爱，我们带来的一个结果是，神会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。你觉得这句话是一个套话吗？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读多了读惯了，觉得哎呀这个是应该的，不是应该，这个是震撼，而且这个震撼 是告诉我们转化洗礼生活就有加给，有什么生命，有什么生活。当我们真的能够活出这个生命的时候，就有一种吸引力，将生命凝聚，生命聚在一起，这个有机体就会长大了，懂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怪不得千百年来凡是建立教会的人都会回到这一段的经文，因为这个是个典范，是第一批基督徒怎么样产生，怎么样建立，怎么样世世代代的来做教会的成长。不要忘记这个的方向不单是出现在第二章，在第四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，初期的信徒怎么样传福音，怎么样不怕当时的权贵，仍然勇敢的传福音之后，四章四节这里说，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了，又是在这个方程式一样，听了道，信了主，然后说男丁数目越到了5000。你一定奇怪，为什么那天只是男士布道会吗？只有男丁5000，那女的在哪里啊？人数太多了，数不过来了，所以只数男的。在第五章呢，信而贵主的人越发增添，连男带女，怎么样？很多。那你说，哎，为什么不报告一个数字啊？太多了，不需要再数了。讲到这里，我常打一个比方啊，以前很穷的时候，常常从兜里拿出个钱包数一数，究竟还剩多少。现在没有那么穷的时候，偶尔看一看；很富有的时候，还需要看有多少钱吗？啊，那些大款、那些财主从来不数的，在这里也一样啊。很多人信主的时候就不需要数了，很少呢。啊，可能告诉我们啊，这一届我们洗礼有3个人啊，啊，下一次有10个人，表达了这个意义。弟兄姊妹，量与质同时都需要。就好像这个神学家讲的这段话，他说量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成长的指标，却不应该成为唯一的指标。大家赞同啊？同样的，值也是一个非常重要教会健康的体质的指标，但却不应该成为逃避量的检验的借口。大家很赞同这段话哦？神学家讲的话总是比较兜来兜去，其实这里讲的东西很简单嘛。值跟量哪一个重要？两个都重要，一句话就讲完。我们做牧师讲话很简单，所以没有什么深度，神学家就讲的不同了，什么教会生态学嘛，所以讲量与质很对啊，量很吸引人，但我们要问这个量里面有没有质呢？如果有质的话，我们也要不逃避去问，究竟我们这个质里面有没有健康的量的表达呢？我讲到这里的话，我就套用经济脉搏啊，这个普通的常识，你们读会计、读商业都很懂啊。你要找一个工作，搬到另外一个城市，你一定要看看啊，人口的流动啊，就业的情况啊，啊，置业的市场啊，啊，代表了整个经济的脉搏是如何。那请问你，教会有没有脉搏的？哇，如果教会没有脉搏，是代表什么？死了就没有脉搏了嘛，对吗？就好像我们这里，你晓得我们附近那个 Kids House， 你晓得以前是个教会吗？很可惜啊，原来那个是个教会啊，好像70年前还是什么年份，后来越来越少人了，越来越少了，最后卖出来了。所以同样，我们的教会要不要看一看我们的脉搏是如何呢？用什么脉搏来表达？我洗礼啊，崇拜的人数啊， 我们侍奉的人手啊，甚至我们奉献的趋势啊，甚至乎我们是不是只是一个堂一个语言啊，感谢神，主恩堂从广东话开始，但慢慢慢慢英文堂慢慢慢慢也啊尝试来做国语的堂，做了十几二十年，那这些都是一些元素帮助我们去自我把脉，以直到教会能够生息息不断啊，欣欣向荣。所以有机的群体不是空的一个道理，神的话从来不是只是空中楼阁，神的话是可以落地的。有机的群体，今天的你跟我在这个教会怎么在技术的前进呢？有一天在我的书架里面，我找一下有关教会建立的书，原来这些每一行都是一本书，不单是这十本，还有我再找，还有我再找，哇，原来我买了那么多书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一生最专业的就是盼望为神的国度来建立教会，所以我不断学习，学了一个学位，两个学位，三个学位，但还在看书，还在问专家取经。所以站在你面前的人有四十本这些书，中文的我都不打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书都是北美，特别在美国、加拿大，哇，在这个本土里面生长的非常茂盛的有机群体。所以医生在思考，在尝试，在打造，在建立，直到当我遇见幸福。这个什么叫遇见幸福啊？不是我家庭幸福啊。五年前当我听到幸福小组的时候，我以为他们是在讲家庭幸福讲座，后来有机会去探访他们，看见哇，原来一个不起眼的教会，但是他们很有福音的爆炸力啊！说2019年我研究究竟幸福小组是什么呢，这个教会推行的内容管不管用，可不可以从台湾借过来啊？北美呢？哦，原来他们有很完善的尝试，而最重要的是我用了一个月时间啊，2019年一月份在网上了解，哇，原来这个福气教会啊，他们只不过是只有啊十几二十年的一个教会，从99年七个基督徒，他们从传统的教会里面有福音的心智来成立一个新的教会，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，属灵的福气啊临到我们，所以他们就叫福气教会，这个名字怪怪，但原来是源自于以弗所书一章三节。七个人没有宗派，没有背景，没有经济的能力，就是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。从99年到2011年，这七个人已经变成了400多人的一个教会。当然这个400多人周末是从小孩到长者，400多人的一个教会在12年的植堂开荒等等，其实已经了不起。而2012年的时候，他们教会有39个小组，有一个叫区长牧养这39个小组，哇，这个也很厉害啊！不单是礼拜天400多人，乃是他们平常有39个小组的所谓的信徒交接，也他们当年就开始做幸福小组，所以啊，五个人一个小组，用八个礼拜、十个礼拜在本地传福音，所以他们就从30个幸福小组150个人里面在本地做宣教布道的工作，一直做到2020年，我查到的数据，竟然这个教会从400多人变成了2000多人，还不算他们在这十年里面 职堂的教会，他们小组从39个变成了250个小组。而最厉害的地方，他们不是一年做一次，不是一年做两次幸福小组，乃是从2012坚持到今天还在做幸福小组。那我这样来分享呢，我不是强逼你一定要做幸福小组，但突然间我就发现，我看了那么多不同老外的所谓很有成效的教会模式，原来今天华人教会里面有一种叫幸福小组跟幸福的门训，所以我就将这个事情呢带来了加拿大，现在在不同的教会里面他们有举办。但我要告诉你的，不是你一定要走幸福小组，但是告诉你的就是要继续成为有机的群体。福济教会幸福小组他们是很有成效表达使徒行传第二章有机的群体。我们用不用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要自我审查，我们这个教会，我们这个堂是不是有机群体呢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圣经的话历久长新，古老的话却仍然落实在现代后现代的世界里面，无论在老外的教会或者在华人的教会，我们感谢主，有不同的有机教会成为我们的榜样。今天我们主恩堂，我们国语堂也透过神的话，主啊，但愿你基督的生命继续转化我们，也建立我们的生活的模式，更是成为一个生命的群体，让更多的人加进我们这个群体，因为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，也活在人群的当中。求你带领祝福我们，祷告奉耶稣的名。